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通过全面改革税收法案；中国对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出台，那么中美是否可以共存共荣？这份报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美国海军展望2018年亚太部署，注重提升杀伤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星期四少有的举行全体大会，考虑如何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表示不承认。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要求举行联合国大会，他说希望将会有对决议的压倒多数支持。埃及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决定的议案，但是美国动用否决权阻挡了决议的通过，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大会将表决的议案文字跟埃及提案完全一样，但是效力将不及安理会决议。联大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会产生政治影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大表决前警告说，他将留意所有国家的投票，并向川普总统汇报。他说，美国会把名字一一记下来。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说，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的决定是承认现实。他说，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而且是当代以色列国的政治首都。批评人士说，川普总统的行动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立场。耶路撒冷的地位应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永久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希望未来建国以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并且表示美国不再是和平进程的可靠伙伴。川普行政当局说，其以两国方案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不变，美国大使馆的距离、具体的地理位置跟会谈毫不相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上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在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要取得一个重大的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的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的所得税，对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了封顶，并且在今后10年增加至少1万亿美元的国债。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二早些时候通过了减税议案，两党议员都依照本党的政策投票。参议院最新通过的版本将回到众议院再次的表决，通过法案中的一些技术性修改，然后才能够送到白宫让总统签署。共和党说，减税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增强美国公司在本国以及海外的竞争力。民主党抨击这个议案，说这是在国内外抵押了美国的未来，而却让富人钱包更加饱满。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得出结论说，这项减税法案将在明年减少95%美国人的纳税，但是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少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减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加拿大2018年1月将共同举办一个有16个国家参加的峰会，显示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武项目威胁。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宣布会议明年1月16号在温哥华举行。蒂勒森和弗里兰在宣布之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会谈。蒂勒森说，峰会的目标是推动全球向平壤施压的努力。朝鲜加快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增强其能力的速度。朝鲜上个月发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可以打到美国东岸。参加温哥华峰会的16个国家包括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派军队帮助韩国的国家。这16个国家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法国、埃塞俄比亚、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南非、荷兰、卢森堡，还有美国。日本、韩国跟印度也将参加会议。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宣誓就任之前呢，就确定了跟朝鲜关系的对抗性的基调。他说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达到美国的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川普上台后实行的最大压力的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且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美国对2017年对于朝鲜采取的高压政策，下面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帕登所做的年终回顾。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And he's raised all kinds of expectations.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4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President Moon has been quite clear.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9月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1/3的石油进口。去年11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称中国是意图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之后呢，北京用一个微妙的警告回应了美国，说对抗将给双方带来损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求同存异。
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作为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不足为怪。对此，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采取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过时的观念，否则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政府星期一公布了反映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观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寻求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竞争对手。川普本人试图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关系，双方也在寻求共同制约朝鲜的核武及导弹项目。但与此同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单独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川普总统最新出台的国家安全策略。这份由包括美国国防部还有国务院等跨部会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的国安策略，提出四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的影响力等等。那么这个策略还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跟俄罗斯带来首当其冲的挑战，短期内美国还是需要跟中国合作。因此就有分析说，川普政府的国安策略是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呢，世界转向不利于对美国利益的方向，这份国安策略要扭转这个潮流来应付新的威胁。那么怎么样来解读国家安全策略对中国亦敌亦友的角色的定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其中美国威尔逊国家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他就把这份报告的意义做了下面的说明。他说，
我们不要夸张这次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特朗普本身怎么看待他，他是不是特朗普也是觉得他是个比较长的一个推文而已啊，不见得跟他下个星期的什么行为和政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得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不给特朗普带来任何义务，他只不过是给全世界和美国人宣布特朗普这个政权对外交事务的一些态度而已。可是他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按照他的情绪，按照他的怎么说，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会做出一些决定，也会执行他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是缺乏一致性，波动很大。
那么中美是不是可以共荣共存呢？对此戴博说，
互相缺乏这些所以应该有的一些信任，而且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秉持的价值理念不一样，也是有点有冲突有矛盾的啊。习近平的那个说的，他用的那个表语，这些口号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数的美国人觉得这是空话，他这个没有什么内容啊，就是说和平崛起，老是给自己的国家的人说我们这个中国好，我们没有任何恶意。可是连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不太相信这些，所以中国来讲，他们是那个推倡很多的那个不那么自由的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在审查方面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出版自由，反对那个网络自由。所以这些跟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就是非常珍惜个人主义和各方面的自由，多数的那个发达的国家也是更同意这点的。美国我已经说好了，我们有一个国内的政治危机，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物，还有一些经济的挑战。中国要扩张它的实力，它在一些方面已经很成功了，可是它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在那个所谓的话语权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成功。很多国家 很, 很高兴的拿到中国给他们开的支票，可是在这些价值观方面不怎么买中国的账啊。习近平在十九大他说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否认普世价值。那如果你否认开发性和普世价值，你怎么引领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想好的一个悖论。
那么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讲的三大挑战，第一类是中国跟俄罗斯，第二类是朝鲜，第三类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分类跟定性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于中美关系会不会有一个重塑的影响作用呢？对此，中国外交学院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他这么解读。
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很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竞争呢，我想国家之间这个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竞争来界定，如果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敌人，是一个，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当然还没有说不能说这个特朗普就把中国界定为是敌人啊。作为竞争者来看呢，我想中美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竞合关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我想只要良性的友好的这种处理好双边之间这么一种合作，同时呢也理性的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分歧，我想中美关系整体来看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另外呢，也有评论说美中两国的竞争现在变成了美国优先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竞争，真的是这样吗？苏浩教授这么看法。
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那么在这个框架里面呢，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当然这里边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应该说中国呢，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啊，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这样的结构，对于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指挥官说，未来一年海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将会更强壮更具杀伤力。此前呢，川普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还有国家军事战略指明方向。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政府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这样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白宫12月18号宣布了川普政府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并依据以实力保和平的理念谋求提升美国的军力。正在亚太地区访问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里根号航空母舰上对海军官兵们说，美国航母是以实力保和平的最佳象征。
总统刚刚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个支柱是以实力保和平，而展现以实力保和平的方式，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国航母战斗群带着舰载飞机和所有的护卫舰船在海上巡逻。
All the escorts, the whole deal.
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五角大楼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报告还多次提到中国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谋求在亚太地区排斥美国，也提到朝鲜加大导弹与核威胁。展望2018年，理查森上将 警告美国的敌人和对手，美国海军是不好惹的。
If you want to try and take us on, there will be no more dangerous place.
如果你想跟我们较量，那么没有比美国海军的枪口更危险的地方。我们海军对敌人的杀伤力将远远超过以往，这就是我们2018年的愿景。
Okay, that's the vision for 18.
理查森上将在访问里根号航空母舰期间还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展开行动，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与此同时，海军会从第三舰队和其他舰队调派军舰到亚太地区执行任务。由于朝鲜的导弹与核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军队继续在南中国海和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美国第七舰队面临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2017年该舰队多艘军舰发生搁浅和撞船事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可能迎来他执政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也就是对美国税法进行全面改革，并对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进行部分废止。这个税收法案呢，将会永久大幅的削减公司税，暂时降低工薪阶层的赋税，可是呢，会把美国的国债增加15000亿美元。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执政近一周年的时候闻到了胜利的滋味。
我们真的要开始兴奋了，我们需要做最终的推动。
共和党人期待通过减税大力刺激并加速八年来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
通过这项大规模减税和税改方案，将有助于让美国经济这一沉睡的巨人苏醒。
民主党人则不这么乐观。
共和党人继续推动他们的税改法案，这个法案将摧毁中产阶级和美国的劳动民众，让我们的国债飙升，这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将为此还账。
历史对减税的影响提供了一幅杂乱的景象。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的减税之后出现扩张，但是1990年代的增税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速更高。2001年和2003年的美国减税之后的几年，经济温和增长，但随后就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美国人将从减税中受益。
每个人都将获益，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收益在于创造就业和让中产阶级获益。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好，但是还有重要一步要走。不过税改法案不通过，我们就走不了那一步。
民主党人坚决认为这项法案主要是让富裕阶级受益，美国的穷人和老年人将为共和党人的行动付出高昂代价。
现在他们共和党人已经在债务方面捅了一个大窟窿，如果你看他们的预算就明白了，他们应对债务问题的计划就是削减联邦医保5000亿美元，削减医疗补助项目10000亿美元。
除非共和党人最后时刻背叛本党或者缺席投票，国会可以最快在星期三把通过的税改法案送交川普总统签署。少数党民主党人无法阻挠这项法案，但是誓言要把税改法案作为明年中期选举的重大竞选议题之一。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苏丹交战的各派别代表共同参加一个论坛，有望最早星期五达成停火协议。来自南苏丹各个派别的100多名代表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参加政府间发展组织主办的会谈，争取恢复2015年达成的和平协议。来自武装组织还有非武装组织的代表，星期二他们在非洲联盟总部谈判，争取达成一项星期五各方都可以签署的永久停火协议草案。参加论坛的民权组织说，交战各方首先应该停火。谈判星期二已经开始，但是呢，仍然有报道说，南苏丹政府军以及忠于马沙尔的反政府武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交战各方正在调兵遣将，争取在签订停火协议之前占更多的地盘。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华盛顿州调查造成人员死伤的火车脱轨事故的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希望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今后几天里能够提供信息，以便找到星期一脱轨事故的原因。火车脱轨的时候正在一个时速限制是48公里的路段，以每小时129公里的速度行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委员星期二对记者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列车的紧急刹车自动启动，而不是由火车司机启动。他说，当时在驾驶舱内的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位乘务员在那边熟悉情况。列车发生事故时，载有大约80名乘客、6名工作人员。几节脱轨的车厢坠落到铁路下面的高速公路上，3名乘客丧生，有70多人受伤。所有的列车工作人员都在医院救治，调查人员在他们身体状况许可的时候将开始跟他们面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刚刚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一份战略里面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惧风险，更主动地采取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行动震慑还有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做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许多国家现在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说，美国将震慑、抵抗并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提出，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时，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形象。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将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到的黑客袭击广泛的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那样公开还以颜色，也没有公开把责任归咎于中国。
卡特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做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让他们承担后果。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不过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行为。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将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政府部门将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揭示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明指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慑外来的胁迫。专家说，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注意到台湾。跟奥巴马总统在之前的国安战略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有明显的不同，值得注意。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份据白宫官员称已撰写一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关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提到，美国将遵循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括依据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以威慑胁迫。
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售台武器，与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有明显不同，这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注意到台湾。安大维说，
这美国对台湾是蛮正面的跟尤其是我刚才说跟上一次的白宫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比起来就是因为上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这次提到台湾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是哦，我们应该多支持台湾，而且跟台湾合作，而且军购保护就是类似卖武器，所以可以保护台湾这样子，所以这些都跟以前不一样。
此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于国务院政治军事部门的安大维说，川普国安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在提到中国时所用的语调要比奥巴马政府更为负面，虽然这是在讲实话，但他认为中国会认为这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真实存在的威胁，一定不能接受。安大维说，
因为美国对中国讲的这些字是一种所谓的existential threat， 在批评一个整个中国会做政府会做出来这些事情这些手段，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是一个one party government CCP 共产党所以他们就需要保持他们的那个 rule 如果他们所以美国在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他们会觉得是一种existential threat， 就是觉得哦，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改革的话，有可能会代表说共产党会不会是带领中国或什么的，所以中国我觉得会觉得这个很不能接受。
这份提交给国会以美国优先为主题的68页报告，除了强调川普政府将振兴经济、维护本土安全、建立强大国防外，也对全球宣示美国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都会采取针对这个地区而制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作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关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报告指出，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的目的是要限制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让中国可以在此地随心所欲。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维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力，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报告称，美国会加倍对盟友及伙伴的保证，同时也深化与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在报告正式推出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有看到相关报道，但还没有看到报告前无法做出正式评论。不过他说，作为原则，也鉴于美国的重要性，中国希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指出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的需求。对此呢，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正面的发展，台湾也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重要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在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根据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维持强劲的连结，其中包括台湾关系法之下的承诺，以及提供台湾正当防卫以吓阻胁迫。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充分体认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重申了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对台湾关系的支持，这是一项正面的好的发展。
陈立国司长还说，这份报告有关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经济自由开放的理念跟台湾政府推行的政策一致，也符合台湾的国家战略利益。台湾外交部还指出， 川普总统在最近亚洲之行谈到的印太倡议，台湾一直相当关注，也有高度兴趣，并会持续向美方了解相关政策内涵将如何落实。另外，也希望在川普政府的新战略架构下，持续深化台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台湾总统府表示，感谢美方于18号下午先行向台湾说明报告的内容，持续而友好的台美关系对于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重要。台湾重视美国长期以来在各项领域上的支持与合作。台湾总统府还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会持续与区域伙伴发展更为坚实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福祉贡献力量。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重申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一个更实际的合作的关系，那一来希望美国也能够依据他们的法规，那协助台湾在安全在整个亚太的联防上能够扮演更正向积极的角色。
吴思瑶委员还说，台湾也会非常努力与美国进行相关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这都是作为负责任亚太成员应该去积极推动的事情。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两国目前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较劲越加激烈，台湾应该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虽然这一次在川普的国安报告特别提到台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如何去维持一个美中台三方一个稳定的状况，我觉得是蔡政府所要思考清楚的地方。
林秀委员还指出，两岸目前僵局无法化解，再加上朝鲜局势紧张，台湾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维持台海的稳定，民进党政府不要误判情势。台湾外长李大伟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底线就是台湾的安全、自由与繁荣。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两岸官方互动陷入停摆。2017年正好是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可是呢，两岸关系还是处在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不是有可见的契机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所做的年终特稿。
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延续2016年，呈现冷冻停摆的态势。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他说，
我想基本上呢，还是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吧，所以这个低迷的空气啊，它现在还是在海峡两岸上空徘徊啊。所以我想，过去这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双方面呢还是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可是，在和平稳定里面，可以说是还是从有一些暗潮汹涌了。
12月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说，谁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隔天记者会上表示，不想用做贼喊捉贼来形容，但陆方规则的说法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来台交流人员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及学者赴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两岸交流紧缩，才是设下不利两岸交流的障碍。双方高官指责言辞凸显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上半年大陆观光客来台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 40.1%。 十一月份陆客来台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趋势，但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让许多观光业者叫苦连天。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中国大陆官员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也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由于两岸都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赵春山说，
在这个口头上面呢、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做出让步。我想对方双方面对这样的对方这个态度基本上都有预期的，我想我也会做好一些准备的啊，也要做好一些准备。尤其对岸这方面呢，我想他会按照他操作在我的部分来做了。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这个主旋律啊，还会继续唱啊。那呢，我想各方面，尤其两岸呢，各方面都不会啊，采取一个比较过激的这种做法来破坏这个主旋律。换句话，不会给太多的意淫呢。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维持一个我用话来形容，就是说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这个你如果说是它走向稳定，那么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是希望它能够这个很快的要恢复一个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可能。所以它会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避免来踩红线一个过程中啊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会持续的，甚至也还会迅速的来往。因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民间的这个维持一个正常来往对于双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作用，这个有待观察了。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回到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王志胜说，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他说，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各个政党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到2018下半年的时候，两岸关系不会紧张，但是恐怕不会有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来摸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非制度化的互动的一个机会。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他说，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一个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的或者说可以维系的理由，那两岸关系就比较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首先对台湾内部讲，2018即将进行九合一的选举，这台湾政治板块的重新的评估。第二个，就大陆来讲，那2019年也会面临到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所以这个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不有所表述。那第三个，2019年经过两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磨合出比较属于一致性的或者比较认知差距比较小的看法。而且2020年又台湾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再次的举行。
张五岳说，所以他希望两岸能够抓住这两年的关键磨合期，就算不能达成一个可能的共识，也必须要通过必要的沟通对话来避免误判，来危机管控，来亡羊补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的发展，这一家龙头企业在台湾的市场也占有率越来越大，引起对台湾安全的担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知悉情况的何经理向美国之音介绍，海康威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占全台湾市场的25%至30%，与其他品牌相比，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海康威视在台湾与诚创科技、有序、黄生科技等总共5家代理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另一家主要代理商黄生科技公司位于新竹和台南分公司的两位知情人士，两人均表示海康威视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良好，但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采购订单。其中新竹分公司的尤先生说，在台湾还可以通过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海康威视的产品。他说，
坦白讲，就是因为淘宝网的关系啊，所以一些我们是代理商嘛，可是一些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有办法透过就是淘宝网去买到海康的摄影机，价格又比我们低。
诚创科技的何经理介绍，海康威视在台湾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而是全面性的进入台湾市场。此外，海康威视因其产品稳定性和技术革新在台湾建立了品牌知名度，还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这些因素帮助海康威视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销售表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可以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人脸识别，还能够辨识体型、发色和服装。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前不久试图挑战中国由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所布下的强大监控网络，他在中国街头潜逃了7分钟后就被捕获。在另一方面，台湾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经理也表示，虽然台湾有很多海康威视的设备，但通常不会涉及敏感部门，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大量海康威视的产品销往零售店面、企业、学校等单位。他说，比如台中港港务局、苗栗乡公所，还有一些区公所、办户政事务所等单位会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何先生说，
这一个地方单位它是服务民众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涉及一些比较情资啦那些东西。
何经理强调，使用海康威视的台湾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基层单位并不涉及敏感信息，或者没有对外网络接入。他说，一些使用海康威视的单位没有对外网络，无需担心信息外流的问题。他说，
举例来说，军方单位它根本无网，它没有对外网络，它纯粹就是主机放在那边做录影监控而已。
何经理表示，诸如市政府和中央单位这类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就会避免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美国之音联系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表示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他认为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该部门不应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关产品。台湾行政院自安处周志和科长在一封电邮回复中表示，台湾各界已经意识到物联网装置大幅增多所带来的自安威胁，行政院已经责成经济部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物联网检测标准，并培植物联网验证能量。周科长介绍，数字摄影设备被列为优先推行的物联网自安检测商品项目。他在邮件中表示，经济部目前已经完成数字摄影设备的自安规范及检测基准。他说，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展出相关资通安全检测技术，并完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让这些产品离开最核心的安全的区域，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和潜在威胁公布，让台湾民众知情。华盛顿报道。
2017年，巴拿马跟中国建交。这一年，中国称拉丁美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不过呢，拉美国家对随中国起舞的态度非常谨慎。请听申华的报道。
回顾2017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与北京建交，台湾宣布与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与中国建交， 并说这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说他未向中国索要任何东西。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在巴拿马的直接投资超过2亿3000万美元，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在巴拿马的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最新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美其他国家仿效巴拿马，同北京建交。艾万·艾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他说
But certainly, as you point out, one of the areas where China has moved relatively slowly has been
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推动和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
2017年，中国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外延。新华社说，习近平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针对中国的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拉美地区接触，尽管象征意义上明显。中国尤其清楚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
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与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8月底，中国拉共体论坛在北京举行。11月，2017年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里巴卡雷和凯文加拉格在《中拉经济快报》中说，拉共体的中国热正在降温，陷入停滞。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1/5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在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中国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的一半以上。策略方面，中国正在与拉美一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以此带动对拉美的自然延伸。2017年，中国和 ABC， 也就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迈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that's
我认为这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即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行一体化。无论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其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在运输网络方面正在努力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的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把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以便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
迈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正在这样做，中国努力与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接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政客们为了要使本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优势，趁机呢会不公正的划分选区的情况，这呢也会导致一些诉讼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7年12月8日同意听取一起挑战马里兰州2011年选区版图的诉讼。 2013年，马里兰州七名共和党注册选民联合提起诉讼，指控由民主党人控制的马里兰州议会在2010年人口普查之后通过实施的重划国会选区计划，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保护公民不因其政治信仰而受到政府打击报复所赋予他们的政治结社自由。诉状称，重划选区计划针对该州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第六国会选区。2011年，马里兰州议会重划选区，把9万多注册选民划出和划入该选区，但是划出的共和党人是划入的民主党人的两倍，从而使长期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第六国会选区变成了由民主党人控制的选区。导致历任了十届的联邦众议员罗斯特·巴莱特在2012年竞选连任时败给了民主党人约翰·德兰尼。在马里兰州诉讼之前，一起来自威斯康辛州的案子也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以退休法律教授威廉姆·惠特福德为首的该州12名民主党原告指称，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重划州议会选区，故意并且有计划地削弱民主党选民的投票力量，从而使共和党人在2012年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60% 多的席位。惠特福德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第一修正案的结社自由权。他比较了威斯康辛州的诉讼与马里兰州的不同。他说
：“The Maryland case involves a congressional district. Ours involves a state legislative district. The Maryland case involves one district. Ours is what we call a statewide claim.”
马里兰州诉讼涉及国会选区，我们的诉讼涉及州议会选区。马里兰州诉讼涉及一个选区，我们的诉讼覆盖整个州。我们提出，共和党重划选区的整体效果是冻结民主党对州议会的控制。我们要求重新划定所有选区。
依据美国宪法，美国50个州各有2名参议员的名额，他们不受重划选区的影响，因为各州作为一个整体选区，其界限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州议员是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的，他们所在选区每十年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重划选区界限，因为美国法律要求各选区人数必须大致相等。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皮尔德斯指出，重划选区的权力一般掌握在州议会手里，这给当选政治官员带来巨大的政治诱惑。皮尔德斯说，
It might be that what they prefer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their seat is a very safe seat.
他们也许会为了确保本党席位万无一失，重划选区界限，根据选民以往的投票记录，增加有可能投票支持他们的选民比例。只要当选政客被赋予重划选区的权利，就会存在为了本党利益以权谋私的巨大风险。
但皮尔德斯说，少数州为了确保选举公平，把重划选区的权利交给了独立机构。美国人把为了使本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优势而不公正重划选区的行为称为竭力容援，试图诉诸法庭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律师史蒂文·克莱珀介绍说，竭力容援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长和副总统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格里的发音后来逐渐演变成竭力，但指的是同一人。那么这个姓如何与容源连在了一起呢？克莱珀说，
He had the idea, instead of drawing along your typical lines, like around everyone from a certain town would be in the same district.
杰利有一个想法，改变按照常规把同一个城镇的人划在同一选区的做法。他在划分选区时略作调整，试图以此操纵选区选民，左右选举结果。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看上去像一个蝾螈 salamander， 于是人们就把这名州长的姓和蝾螈拼在一起，就形成了竭力蝾螈 gerrymandering。
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爱德华·弗利指出，无论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什么判决，都将在有利于某一政党的选区重划问题上创立判决先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接下来即将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